追寻生命的意义。三、意义疗法概观。六、四、临床性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因他们面对的人生问题而非神经症的症状来求助于精神病学专家。今天一些拜访精神病学家的人在以前将会去拜访牧师和神学家，现在他们常常拒绝将自己交给牧师，而是把诸如此类的问题带给医生。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治疗的心理剧。我想介绍一个实例。曾经有一位失去11岁男孩的母亲，在试图自杀后住进了我的医院。医生请他参加了治疗小组。当他正在参与意义治疗的心理剧时，我碰巧进入了房间。他正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在他的孩子死后，他独自一人带着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大儿子生活。这个可怜的男孩只能靠别人推着轮椅移动。然而他的母亲不接受这一命运。当他试图与他一起自杀时，正是这个瘸腿的孩子阻止他这样做。他说他喜欢活着，对他来说生活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他的母亲，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他的生活怎样才能有意义呢？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呢？我临时参加了这一讨论，并询问这一组的另一位妇女。我问她多大年龄，她回答说30岁。我说，假设你不是30，而是80，而且正濒临死亡。现在你回顾一下你的生活，一种没有子女但极其富有并且享有社会威望的生活。然后我请他想象一下，在这种情形下他感觉如何。你感觉怎样？你将会对自己说什么？让我从那次会议的录音带中引用他实际所说的话。哦，我嫁给了一位百万富翁，我过着衣食无忧的快乐生活，并且我将永远这样。我讨好男人，我讨好他们。但是现在我80岁，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作为一位老人回忆，我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必须说，实际上我的生活是一种失败。然后我请残疾儿童的母亲同样通过回顾他的生活来想象自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不得不说的。我希望有孩子，并且实现了这一愿望。一个孩子死了，然而另一个瘸腿的孩子，如果我不照顾他，也将被送到孤儿院去。尽管他又残疾又无助，但他毕竟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尽量为他安排一个充实的生活。我已经使我的儿子变成了一个优秀的人。在这时，他带着眼泪和哭腔继续说，至于我自己，我能够平静地回顾我的生活，因为我可以说我的生活充满了意义。我尽力去实现它，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为我的儿子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生活没有失败。用垂暮之人的眼光来回顾自己的生活，他突然能够从中找到了一种意义，一种甚至包括了他所受痛苦的意义。通过同样的现象，还清楚地表明一种短暂的生活，例如就像他那死去的儿子所过的生活那样，也可以充满欢乐和爱。这种生活比持续几十年的生活更有意义。过了一会儿，我对整个小组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只为研制脊髓灰质炎血清而被反复针刺的类人猿，是否理解它的受难的意义？ 小组成员们一致认为当然不行，由于其智力有限，他不能进入人类的世界，即能够理解受难意义的世界。然后我提出下面的问题：人怎么样？你们认为人类世界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吗？想来可能难以置信，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一个在人的世界之外的世界，一个终将找到人类受难意义何在的世界。